It's 100 degrees. Why you feeling down? What's the problem? We just here to be free. It don't feel like this. 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特别，作为我们这个小高的岛的100期的特别策划，我请到了四位大来宾。首先让我们欢迎柯一敏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一敏啊，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些小喽喽，面对我放下你们的姿态，不然就滚吧。
那好，让我们有请兰姐。
大家好啊，我们是宝宝们好，我是你们兰姐啊。这个最近很忙，但是呢要给小高这面子，百忙之中吧，刚刚炒鸡胗子来的，研究着咱们新的菜系呢，今天就随便聊吧，这跟着小高的节奏。二号链接啊，看一下。
谢谢兰姐。好，第三位来宾，让我们邀请我们来自上海的非常有钱的这位顾里女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里。麻烦今天这个会议开快一点吧，我还有几个亿的生意要忙着去做，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好好，谢谢顾里女士，谢谢顾里女士。最后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返场，我们的强姐。
嗨，哎呦，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可回来了，瞧我们小高这岛现在越来越红了，比我们玩 disco 的可红多了，就跟着我们小高一块儿再怎么着啊，冲把浪，对，冲把浪吧。嗯，想听 C 语言的没有啊，咱们现在都文明上网了。嗯，
好的，谢谢强姐，谢谢强姐。那今天请到我们这几位嘉宾呢，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就是说在这个特别的日举行一下，就是有一档节目已经停播了非常久了，今天他要在我们这个岛上死而复生了。
你要彻底把他搞黄，你要彻底把他现在没下架的全搞下架是吧。
哎，我把你给忘了。好，让我们又谢谢曹富贵。
你有病。
好，今天这几位嘉宾来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辩论。好，接下来我就要介绍我们的这个辩题了。咱们今天的辩题是离婚后前妻的老公睡了我200万的床垫，我该不该把床垫搬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的几位嘉宾分成正反两方，我们的正方应该是这个就是该，对吧？该的话，那我们这边要的就是说强姐还有这个柯老师，对吧？这是我们该的这方。然后不该的这方，对，是兰姐和顾里。对，好的，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时间啊，大家可以准备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了。
操、
哎，一秒钟。好，有请我们的正方一辩，我们的谁呢？我们的柯老师开始发言吧。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吧，就是为什么会离婚，首先要检讨自己，对不对？首先要检讨自己，然后。你如果离婚的时候你没有财产分割清楚，那你就不要装了，你不要你离婚了一年之后你才跟他啊，我那个床垫没有呢，那你滚吧，你早干嘛去了啊？笑什么笑？我告诉你啊，如果当时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没有做清楚，那日后的这些账滚吧，不要算了，滚吧，没了。
好，谢谢我们的柯老师。好，有请我们的反方一辩顾里。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结果就为了一个床垫在这里吵，真是有够可笑的。怎么说？哦，就是说跟前妻离婚之后，这个床垫要不要？我觉得当然就不该要啊，一个床垫而已嘛。怎么那个光头睡了那个床垫，就等于作践自己吗？我看他睡得挺开心的。再说了，像我们这种有钱人直接买一个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真的不懂，我觉得就是城里人真的很矫情，真的很矫情。
好，谢谢我们的顾里女士。接下来咱们这个正反双方自由辩论30秒。好，开始。吵吵啊，你们吵啊，
你真的玩的不亦乐乎。
顾里和柯老师现在可以开始吵架了。
那我待会儿怎么办呀？
你等一会儿再说，你先别管，让他们俩先吵了。
吵什么吵，就这么一点事。用我的好朋友南湘的话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欢聚在这里啊， 难道只是为了讨论这个床垫吗？不管怎么样吧，我祝这个床垫发烂发皱吧。
你不要装了啊，这个床垫不是一般这个床垫，你都气得我的嘴都秃噜了。这个床垫不是一般的床垫，它整个价值要200多万嘞。你婚前你没有把这个分割清楚，那你婚后就不要要了嘛。
那又怎么样，200多万的床垫都不用风吹，睡几次它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它上面有写字，你看清楚了吗？啊，有写字。
那又怎么样，请唐宛如过来刷几下就好了嘛，有什么好吵的？
时间到，顾里女士，你没有时间了，现在柯老师还有5秒。
我没什么说的了，滚吧。
你滚，你滚，你才给我滚，真的很没有素质。
好，咱们冷静一下，咱们辩论还要继续。好，现在有请这个正方的二辩啊，我们的强姐。
那又太麻烦了，这个我不会打辩论啊。首先说，咱们就是讲道理。我觉得呢，离婚了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儿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人呐还是得要开心啊。你玩玩 disco， 你买点新假发，比什么不强啊？所以我觉得就不拿了。哦，我是正方是吧？
对，
那就这样吧，这太麻烦了，这就这样吧。
好的好的，谢谢强姐。那我们再有请这个反方的二辩兰姐。
大家好啊，宝宝们，我的观点呢是不拿，拿和不拿都可以，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也是我跟我们家小飞说的一句话，人生啊就是潮起潮落，你呢只要是站在潮头上，你是拿是不拿都行，但是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永远都是带兵渣打仗。我昨天3点才睡觉，我今天7点又上播了，为什么？2号链接我的酸辣粉，1号咱们空气霜，看咱这脸色一下就提起来了，看见没有，咱们这岁数一点都不显。所以拿不拿的什么观点，到底是拿还是不拿，来2号链接先上一波，待会再跟大家讲啊。
好的，那既然现在就要搞死你，我们现在就是来这个反方一辩和二辩开始自由辩论。开始吧，兰姐跟强姐。
我想先问，就是说我想，哎对吗，变真爽了，等一下啊。
正爽怎么来，怎么突然还有这个人？
我想问一下兰姐，就是你们这个酸辣粉。就是你们这个酸辣粉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拓展到我们上海这边来？我觉得就是听到，因为我听到你的发言，我觉得你一定也是一个实在人，所以我蛮想跟你聊聊生意的。
是生意吗？重点是什么呢？得挣钱是吧？你上海呢，我觉得现在不挣钱，但是过两天回头你要吃，妹妹这样，宝宝们，咱们1号是醋包，你先拍点醋包回去拌饭也好吃啊。咱们1号人给他上上来，给上上来，让咱们这顾什么呀？这没事儿，你就吃去吧。啊，你吃去。
我叫顾里
啊，顾里。
行，到时候让我们时代姐妹花都来尝一下。
嗯，再使劲的吃。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二位啊。但咱们这是一个辩论的场合，两位怎么开始做生意了呢？嗯，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参与这样的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只是一个200万的床垫，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一个讨论。
对，对，哎。你看，你说特别对，
不就200多万吗？我顾里随随便便签张支票就是几个亿。
OK， 好的好的，知道您有钱了，
自己挣的才硬气。
知道您有钱，嗯。现在呢，我这儿突然接到了一个线报，就是还有一位强姐也来到了现场。
到底谁他妈会唱 disco 啊？
哎呦，又怎么两个、
你成冷装了吗？
两个大妹妹呀、
哟，这个也是我们张强的呀。
别嘟嘟的了啊。
哪个都不是真的，都甭装了，都甭装了啊，都甭装了，都不是真的，真的早就唱歌去了啊。行啊，说什么都行，真正的我永远都是 peace 啊，永远都是快乐，你说什么都成，最好是说完这波把我淘汰啊。
好的好的。嗯，那现在呢咱们这个辩论环节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就是说来宾点评环节，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来宾寇乃馨女士。
严师出高徒绝对的应该，但是啊套用在我们的婚姻里 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如果离了婚，你离婚前没有做财产公证的话，你当时没有财产分割清楚的话，你就不要拿这个床垫。OK，
好的好的。那柯老师有什么想对寇老师说的吗？
我觉得寇乃馨啊，就他一上来整个人就在这里负能量了，我告诉你，那就不要唱了啊，也不要在这说了。我告诉你寇乃馨啊，你跟我们是同辈人，你不要装了，放下你的姿态，放下你的身段。你老公黄国伦在鸟巢的演唱会票都卖不出去，送都送不出去，滚吧，不要唱了，不要说了，滚吧。
今天这个非常精彩，非常最后一个环节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现场的唯一一位今天没有咖位，也可以说是有一些咖位的这个胡叶欣女士，她来给柯老师唱一小段，然后让柯老师点评一下。好的，胡女士，你可以开始了。
是我吗？
是的，胡女士，你开始吧。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事情，我就给大家唱一个《过完冬季》吧。
好的。
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想的时候就温暖到天明。
可以了，不要唱了。啊，你不要做复印机嘛，你不是 Adele， 你也不是 Alicia Keys， 你也不是 Aretha Franklin， 你不要装了，你自己的腔调呢？
Okay.
你刚刚那个怒音根本都没有怒出来，我告诉你，你只是在追寻一种过程。啊，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跟各位老师说，写信告诉你，杭州有好天气。老师们再见。
好的，谢谢。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各位这个大来宾啊，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说发烂发臭，好吧。谢谢大家。
啊，这是什么主语啊，咱们也不跟不上了。行，谢谢。
你还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
好，滚吧。
走了，
真是没意思。
看直播去啊，看直播，现在打开正麦呢啊。
好的，谢谢三位老师。各位朋友们，相信大家一定被今天的开场已经就是说一个给震慑住了。
可不吗？
哎，刚才那个环节你作为曹富贵本人，你就说了大概一句话吧。
对，应该是我说你非要把这节目弄垮了。
你根本就是抢不着话，你第一次也遇到这种很难加入的状况吧。
不，主要是我一个人身上还有两个另外的人，很累啊，很累。
你就是你舅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你们把你们你一个人印在屏上，你现在就仨女的。你看，有你，还有兰姐，还有强姐，就是说一个非常精彩。
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跟人家印一瓶上。
哎，今天这期很特别，因为这是我这个小高的岛的第100期。100期什么概念？就是说
什么概念
啊？录了100期了，
什么概念呀？7天1期，已经2年多了吧？
两年多了。
哎呦，两年多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应该是第二期还是第几期的来过一次？那个时候
是，
对，那个时候咱俩都还没有现在这么熟，就只是认识。
胡说八道，
咱俩那时候真的不太熟。
我觉得跟你特熟。
你放屁！我那时候真的跟你不熟，
不是我去你们家录的呀，那还不熟呀？那我是我这个人太那什么了吗？
你太不见外了吧？可能就是说
对我真的太不见外。我那天其实想住你们家，没有，吓死你！
吓死了！对，反正我觉得过得很快。然后我记得我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之前在刚做小高岛的时候，初衷反复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做这节目的初衷是因为那段时间很不想表达，然后就觉得干啥事都没劲，就特别像我现在经常跟你说我对啥事情我都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然后当时就连说话都不是很喜欢，然后也不想写东西。后来胡德明就建议我说，你不然做一个这个播客呗，反正录着玩， 对，
嗯，
然后我记得
那得感谢胡泽明，
嗯，那也不用，
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顺着他说他就说不出好话来。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期是去找那个李文豪，对，他当时刚在北京买房子嘛，
嗯、
我记得。
嗯，
然后我们聊了一期，就是说这个年纪轻轻就在北京负债百万啊，
嗯，
对，
就爆炸了。
哎，但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个感受是，到今天我还觉得很特别。就
嗯，
当时我们俩才是真的不是特别熟。然后我们当时录那期播客的时候，
嗯、
在他们家，我当时录这个的初衷，我每一次结束了，我会问来宾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嗯
哦
啊，
对，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就有很多困惑吧，而且有点自我认
知。可是你没问我耶，啊，好像你也问过
我。
我
问了，你当时还答了你，但你当时给我的回应，我记得是很正面的。
对，是很正面，而且那段是就是说技术问题没
录上。对对，然后当时李文豪讲我，他说他觉得我这个人给他一种特别着急的感觉，
嗯、
我还记得
哦、
嗯，他说我觉得你干什么都很着急。然后怎么样到今天第100期了，我还是觉得他这句话振聋发聩。就我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会很没办法专注在当下，就我心里有太多事情，我老想着着急把它做完。哦、嗯、
现在还有
比以前轻很多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是啊，因为你现在根本连门都出不去，着急也没有用，直接给你关家里了。
哎，那我也想问你，就是你从那个时候，你当时第一次来做来宾的时候，你有想说多多参与到这个节目里头吗？那个时候
我到现在都没想。
那你现在来干嘛？
没有
在这儿录
没有？不是，我当时当然没这么想啊，我当然没这么想。但是你记得吧，我当时就说了，只要我能有说话对象我就觉得很开心。
嗯，
只要有能说话对象就很开心。但后来就是没想到，就是说一波就是说7期上榜了，这没办法，
又开始，
那这东西很难评啊，是不是？发现了有这天赋，确实也得在这儿得感谢我们的小高啊，
嗯、
感谢我们小高。
好的，
嗯，
那你不要谢了，滚吧。
我们呀，不仅得要感谢小高，还得感谢谁？说出来，
感谢
说
兰姐，还有
感谢小宇宙啊，
哦哦、
你真的很奇怪。
对不起，对不起，重来，咔掉，重来，你重说一遍。吓死了。
来，那么我们还应该感谢谁呢？
感谢我们的小宇宙。
没错啊，没错，谢谢小宇宙给我们开通了这个后门渠道，每天都能让我们
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你。
哎，我真的没过脑子，张口就来。我刚才其实根本不是想这么说的，
嗯、
我就是想说一个特别正常的话，没张嘴就是这么不入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
哎，
咱们你知我知就行了。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跟曹富贵的抖音啊？就可能有一部分那个朋友肯定是去关注了的。这两天我们俩就是做了一个系列，就模仿这个两个公众人物吧。然后那个
其实明明没有强姐的事儿。
其实
没
有，就是硬往上贴。
强姐真的挺冤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家的事儿，是我在这儿硬蹭硬贴。对不起，强姐。但是后来强姐老公好像说啥呀？
强姐老公现在最新的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他有什么这个更新，但是呢，
但是我
但是
肯定是看见了。
对，因为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留言说强姐点赞了，我吓死了，我以为强姐点赞了咱俩发疯的那些东西，结果后来说是我点到他微博里面，是他点赞了那个真的兰姐的一个什么东西。与我们无关。嗯，那我觉得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咱要不要先就是说道一个歉呢？
对，是道歉，对，反正就算在全都道歉吧。因为我得要说啊，就是这个我特喜欢强姐，这是第一啊。第二一个，我自从发现这个如果我要那么说话声音特别像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胡说八道，我绝对一句关于强姐不好的，有可能带来不好的，我认为的我真的都不说，我尽量的，我真的不说。如果说带来一些困扰的话，对不起，对不起，强姐。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是有分寸感的，就包括你在模仿这个兰姐的时候，你其实都还就是没有说完全发疯，你只是就是在模仿她卖货而已，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能用人家的声音在那胡说八道啊，你不能用人声音胡说八道，你顶多打一个打趣什么之类的，对吧？
对，
刚才我还看那个强姐那个不是兰姐那直播，我觉得兰姐说特对，我觉得兰姐听着咱这声音也能认同，为什么？兰姐刚刚说了，有机会你就得把握，那机会稍纵即逝，
啊，就是这么回事。我特别懂，我特懂。而且你们如果
那段兰姐听见了真的会认同吗？我不太认同
了。哎，兰姐刚刚直播时候又说了，这叫格局，不叫妥协啊！来，宝宝，你格局太小，你那个猪肚鸡吃吃吧，
好
不
好？
好
的，好的，我一会儿去拍十个猪肚鸡。
这都是兰姐自己原话呀。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兰姐，谢谢兰姐啊！为什么？哎，为什么刚那一趴明明结束，这俩人还不停返场呢？
不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最近上火，我这声儿现在就这样，我现在只要一说话声音就是这样，我现在上火。
对，你现在讲话节奏如果放掉你自己这个曹富贵本人，你现在就完全就是兰姐。
嗯，是，我声音我根本不用变声，我就之前还做一下，我这两天我觉得我要直播有点咽炎了，但是兰姐说话比较抑扬顿挫嘛，所以我如果现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有雷同，那纯属巧合，明白了吗各位宝宝们？
你就不要再一直叫大家宝宝了，太像了。嗯，哎，对了，那聊到这儿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开场。今天开场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比较好玩，对，但我们又不想对这个很这样这两天闹得沸沸扬的这个事儿本身加入过多的这个，
我们就不掺和了，
不想再掺和了，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娱乐的形式搞一个好玩的开头。然后
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啊，实际上我们没发挥我们的观点。
然后那两位我们的柯老师和这个就是那个是谁来着，顾里，对，都是我们认识的两个比较厉害的朋友啊，他们也都在这个网上有自己的账号，到时候我会标注在咱们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或者是留言板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内容，
都是民间艺术家了，
真的是民间艺术家。
嗯，反正也不拿钱，天天就在这儿纯现眼纯现货。
真的，
那个这个一百期整个做完了下来，你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样？你今天回来讲讲你这事儿。
哎，真的真的你很棒，你问到了我想回答的问题。对，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一百期对于我来说，我心态是在逐渐变好的。
嗯
嗯，就最开始
为什么
会有一点点觉得在完成任务的这种感觉。
嗯，
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眼看着
消极，
但眼看着大家越过越次，自己的心情就越来越好。
那是你啊，那是你曹泽胜本人的这个心态。
谢谢大家，
别往我身上泼大便啊。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前面不是讲了吧，就是完全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事儿干，然后说找到自己爱好的事情。
没想到，
但是一开始就是还是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里面。为啥这样讲，就会找很多朋友来录，但是基本上都是我很熟的很认识的朋友，对吧？
对。
然后但逐渐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大家能聊的东西真的不多。
嗯哼。
而且我会有一点担心他作为一个节目会不会就这个视野，还有兰姐讲的格局太小了。对，所以我一开始有一个阶段我会想说，那要不要就努力的出去再找找陌生人，但逐渐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是有一些人真的不熟，我们又很难聊出一些东西来，
很难对话。
对，所以在这个逐渐摸索的这个过程中，怎么说呢，就是说遇到了你
啊，
但是也摸索了80多期才碰到了你。
确实，但是我早就有这天赋，是你没发现吧，我特别会聊天，平常你不觉得吗，特别会谈话。
哎，但我真的，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并没觉得咱俩有这个化学反应。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评论，你知道那评论笑死我。他说，那个高贵让我想到了康熙。都是
王朝，康熙
不是那个康熙、
啊，
康熙来了的康熙。
康熙，
他说、
嗯，
对，他说都是读书人加一个疯子的配置。
我还是一般读书人了，这个不用高抬我。
哎，你是疯子。
原来我就是疯子呀。
正视一下你自己，你就是疯子。对，
你看这就是歪曲，在我的衬托下你成了读书人了，你愧不愧的很啊。
我本来就是读书人，我有什么可愧的我。
然后呢，你的心下想法是什么呀？也想做10年。
在遇到你之前，咱前面录70-80期，我觉得当中有很多都是我可能录一录我觉得我好累，包括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在录之前发生的那个小小的插曲也都还挺特别的。我至今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几期啊，一期是我当时去有一次是刚刚开始导做的有一点点这个眉目了，然后有一个经纪人找过来说能不能帮他们家艺人的新书做一个宣传。
然后，
哎，受宠若惊。哎，你想，有人找我们的播客给他的人做宣传，那就证明他觉得我们是有影响力的。
对呀、
然后咱就是说去了，去了之后呢，发现他们家的艺人屁都放不出来，
咋了？
就是很难聊。
想要骂高嘉诚的怎么办？在公屏上打
想
要，
打
想
要，想
要你永远都别变，你就是打
想
要。咱们的对，咱们打的标签就是咱们的粉丝在全平台、全网络都是一群最想要的人。
我就不知道这个节目到后来，咱们这些听众到底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甚至我们接广告，人家那个客户说你们要输一个这个代码，我们二话没说，我跟客户说我们的代码就是想要，
想要，
想要。真的有病啊！我们真的病的厉害。我们
不管是有没有用、有没有价儿的东西，都是想要，先揣着再说。
是的，
想要。
对，反正当时那个宣传那件事儿，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是，我可能一方面是我自己要提升这种我要跟不熟的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以及我可能提前需要做一些功课。等一下，我们家这狗钞票。哎，算了，它叫也是一个特色，经常在这个岛里面听到它叫，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习惯了。
是的，
就一个是我可能需要提前做功课，二一个是可能我需要找到一个让对方也舒适的这个方法吧。对，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可能是没办法像咱俩这样就可能一上来就能聊天的，有的人
是
需要熟悉了，或者是他需要跟你有一定的信任程度之后，他才可以跟你打开话匣子。反正去年过年的时候吧，还是今年过年，就是今年年初，当时詹青云不是录了一期嘛，我们当时录也是宣传他的新书啊，然后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当时就会特别特别的紧张，因为我怕我在他面前显得语无伦次啊，或者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可能我觉得我跟他聊天他如果安静下来我就无所适从的那种。对，但现在我其实不害怕了，我现在觉得谁来我都能比较放松的啊。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
现在谁，我再问一下，现在谁来你都能很放松吗？
那得看是谁。对，也不是谁我都可以放松的。对，
这我就想问的就是，你这个你自己录的过程中，然后你的这个心态或者是你的那种感受是就比较开放了是吧？就比较放松了是吧？
你说我一个人就 solo 的那些期是吧？
包括你自己 solo，
首先是两个人这个对话的这种的，我觉得很开心，是能跟，就我发现，我前两天还跟老周讲，我说我发现我每一次在特别抗拒跟一个不熟的人聊天之前，然后我就会很难受，但是我每一次我接受了这个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做完了，我每一次都能获得收获。哦，这件事儿挺特别的。你就像咱俩上周跟那个丙大夫录的时候。其实前期我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跟他确实我们俩几年前录完节目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只是有微信。然后我找他，
我俩也有原来。
对，我找他之前我会很忐忑，我怕说万一不熟很尬怎么办啊？或者是说就是我约了人家了，我说如果很尬，那录出来这素材不行，我也不能用，就会想到一些这种没发生的坏事儿。但是那天。咱俩录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给到了很多反馈，都是我很意外的。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谈话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感召力的。
对，
就是首先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没录过这种，在这个播客里面，我感觉谈话之所以感召力呢，就是所有很多过来跟我聊天的人，首先我的心态就是我特爱交朋友，我真的特别爱交朋友。然后跟我过来聊天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对我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录短视频也好，还是录什么也好，就是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其实很难让今天的观众感到你这个人很熟悉的。
对，
我甚至有一天不关注你了，或者你很长时间你号没了，我都没发现。其实这种现在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对达人也好，对表达者来说也好，我们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播客让我感觉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我们，因此过来的说喜欢的人，我也觉得是真的会很全面的真实的喜欢我们的人。因为在这播客里，我们真的也真的没什么保留，没什么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以及这种形式是一个目前来看没法取代的一个形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谈话这个事儿，
我因为我是看你的粉丝评论里边写到说小高每次跟曹富贵聊天的时候特别松弛，我心想你私底下那种样子合着没有人见过是吧？行，那么我就告诉大家，其实他平常也是这样。也你之前跟别人聊或者自己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有阶段吧，就是你前边那个阶段属于一个吐的过程，就先把心里那东西吐干净了，你才能松弛，对不对？
我觉得也是，对，就是我刚讲的，就我对你是有一种天然的信任的，就是首先我跟你聊个东西，我不担心这个东西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这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剪掉，
不可能比我更多。大家听听听听，这个人他的逻辑是多么的混乱。他是个读书人吗？他说他跟我一起录的时候他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剪掉。你这是剪辑权的问题，你这不跟谁录不都一样吗？
不是，这确实，但是确实也是你说的，就是我再危险也不可能比你危险。
对呀、啊，大家都不知道我每一次给高嘉诚发邮件的时候那些邮件题目是什么。不发
我
死，快来杀我，早就不想活了。
很想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但是如果公布出来咱这号可能就没了。
对，然后还有什么什么11月3号机密谈话高层对话。
别再说了，你还在这儿往外讲呢。对，就首先第一个是我对你很信任啊、
嗯、
然后第二是我觉得跟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我有一种我在学习的感觉
啊。别在这给我戴高帽，拍着捧杀我。
不是戴高帽，就是我说的学习不是那种认真读书然后怎么让自己更深刻、
哦、
这个
不是那种 learning、
就是、
而是 watching。 我懂了，
就
是就
我在对
看热闹，
我在观察你。
嗯，你看观察这什么东西，咱们
我在绕不了人说话了。
嗯嗯嗯，你说。
就是我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你讲过，我说为什么每一次跟你录播客录完之后我去剪的时候，我在听我发现哎他还说过这个东西，就是
这说明你脑子真的有问题。
因为你讲的话的信息量真的很大，有时候我稍微走一个神儿、
哦、
我可能就会错过、
哦、
但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发现哎哦原来他还有这个反应。
是吗？
很棒。
啥时候的？你现在你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的。那是
我
说的吗？
我也想不起来了。
没准那是别人在我身上说的。谢谢。
可能是就是
谢谢
兰姐在你兰姐。
谢谢。
是你大舅喜欢的那仨人在你身上说的。
我是有这个。那你看咱那播客写的不清清楚吗？嘴上分分颠颠，心里明明白白嘛，是不是？
嗯，
心、
嗯、
看着透啊。咱们毕竟活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继续你说。
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情是越来越见好的。嗯，
好了。
对，我记得看过一个评论、
嗯、
那个网友说，他说我一开始听这个小高的岛可能是从中间开始听的吧，然后他说我会从中间往前一番一番听，后来你每次更新我也会听。他说我听完了你所有的这些节目之后、
嗯、
我感觉你在变化啊，就是你的心态，你一开始会有很多比较负能量的东西、
嗯、
然后一开始也会对很多事情都是恐惧的，然后都是比较消极的，但是你后面越来越好、
嗯、
对，我就觉得哎，他说的确实也是我这两年的一个变化。 嗯，
嗯，
对，很开心、
嗯、没错。那没错，因为前面的节目呢我是一期都没听过的，所以我觉得确实那你说的对。因为我没听过前面，我就听过那个跟李佳瑞什么那个校园打架的事儿，李佳瑞打人家那事儿、
哦、李佳瑞打崔佳瑞。
但那会儿已经是偏后期了吧，已经比较晚期了吧，你这个情况。
是的。哎，我自己印象中我觉得就是整个节目开始往上走，就是关注度稍微变得比以前高一些、
嗯、
是某一期开始的。
某一期
我记得是我去年的夏天吧，我忘了，反正我当时去上海。
嗯，
嗯，我在赵英男家，我跟赵英男录了一期、
哦、对，那是前一期。
对，
那期是什么离开我什么离开北京的日子里我怎么着，我
对对
对，
类似这期我忘了，70多期吧。
我不 emo 了还治好了我的什么。
对， 对
对
对，好像是
这
个这
种。对
对，然后那之后不是就是你吗？
之后就教大家7块9、10只包邮了。
对，然后我之前跟他录那期的当天也发生了一个事儿，我记得当时是我在上海，然后我接到我房东的电话，房东要卖房子了、
嗯、你想买、
啊、然后房东跟我说不不不我买不起，房东就意思说我要找人来看房子，希望你配合。然后我当时因为他这个事儿，我心情就变得非常差、嗯、啊， 对，非常负能量。就柯老师这个时候应该出来骂我说，因为你已经负能量了，滚吧。
对，没错。
我当时就在他家，然后那一天我接到那电话之后，我完全就是一个像破产还是失恋了一样，就整个人心神不宁啊。然后跟赵一楠聊天也聊不到一块去，赵一楠就说你这在我们东北的这个说法里面就叫你心里头藏不住事儿啊，我印象特别深刻。但那期聊的时候，我俩就是当天晚上在他们家，我们在沙发上，然后我俩就闲聊。那天很晚了，我记得我们录那期大概是晚上两点多，一直录到快三点，我都快累死了。然后那期播的时候，突然就是好像以前我播放量都是几千几千，可能两三千这样。
那期四万四，
没，那期一万多吧。但从那期之后，不是你就来了吗？然后你来了之后，咱们连着好几期都是被推荐啊什么的。然后突然一下就觉得，哎，好像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节目，然后就觉得哦，打开了。嗯
嗯，
对。
之前是准备想要聊点什么深刻的东西，还是说什么呢？
我觉得之前在摸索，因为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平台里面有很多播客都是很认真的在普及一些知识啊，
是，
或者是人家就是有几个非常某个领域专业的这种人士在对某一个当下热门的话题在进行深度的探讨啊，然后我每次我都在质疑，我说我能给到大家什么呢？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挺普通的，然后我又说不出什么特别有深度的东西啊，然后我还经常散播一些负能量，我就在想，我当时觉得我这播客存在有没有意义啊？当时真的是这么想。
对
啊。
后来我们红了，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专业，我们也不是深度，但为什么能比较受欢迎呢？就是因为下沉了。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就咱们麻六记也能开，咱们酸辣粉也能上，39.9也一样，对不对？阳春白雪也有，还有那词儿叫什么？阳春白雪和什么类的？什么类的？那叫阳春白雪
发冷发臭
什么曲？不是曲高曲阳春白雪和反正大俗大雅吧。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大俗即是大雅，
okay.
所以现在把大雅打在公屏上。
干嘛打大雅干嘛？有病啊！你还打阿雅呢？你还神经病！
打那谁？打那谁？
谁呀、
啊？摁在地上打。
哎呀！现在大家把这个床垫给我打在公屏上。
真有
神经病！
真有
别发疯了。
嗯、你说，
对，我就说，
你说
那个时候会，我记得我那个阶段会拼命的跟大家强调，我说。我好像是给不到大家特别专业的东西，然后我也不想让大家听个播客那么累，非得抱着要学习什么的心态来听，我就是希望大家轻松啊。这一方面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也确实是除了这些我也给不到别的东西了啊。对，这是我当时的心路历程。后来我记得你来了之后，咱俩录第一期是聊啥来着？聊消费，
消费降级，
消费，对吧？
名片制作呀，消费降级，消费降级现在59分钟值得现在全网所有人下载之后，课程磁带供在自家的案桌上啊。
咋的了？是要被封杀了吗？那期节目也不至于吧。那期的量也比平常的好，然后大家给到很多反馈。我记得当时我想说啊，天哪，我们的播客也值得被大家这样子讨论吗？然后那之后就又约你录了一期，然后我就发现每一次大家都会来聊说，哎，让富贵再来吧，
是、
啊、能不能让他再来。
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那都是我雇的水军啊，谢谢大家。现在已经事情，
那你花了不少钱吧？你从那会儿到现在
就是想要霸占你的播客，
白天出去直播带货赚钱，然后晚上回来全买水军了，
雇了一大堆水军，然后点开哪一个号里边全都是最近的菜价怎么样，全是我们小区的大妈，
真是辛苦你了啊！
处心积虑，
咱何德何能的一个播客让你
朋友们，这句话叫什么？真正高端的猎人总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有病啊！你真的是有病，
真的是神经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继续。
你每次都中间发一段疯，我都不记得自己要说什么了。
你刚才就是要说那个受到欢迎嘛，然后这部分就
对，我就觉得反正后来你就一周一周的来，然后也就再也没走过，对吧？
住这儿，
我还哎，我必须跟大家说，曹富贵这个人的这个嘴脸有多么的恶臭，听我这个咬牙切齿的这个恶臭，就当时中间有一两期没找他。我忘了是为啥，好像是你出差了。
对，我在
这。是你真的是 你没时间录，然后当时有两期我就找了别的来宾，
嗯，
然后咱这曹富贵呢，他当时人在外地，他也并没有要跟我录，而且他都没有设备跟我录，然后拿着人家那两期的那节目转发给我说，哟，看看这播放量，哎呦，这能行吗？这太差了，这录啥呀？这我来了，这播放量得提升五倍。然后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句话。
你有，
我当时说的就是，我当时说的大概原话就是，播客要完了，
对你该不该死？然后我当时录的那期，我去灵修，然后我回来录了一期 solo， 那期其实是很好的，我是非常喜欢那一期的，但后来下掉，就是为了保护人家那个课程的版权，对，我就把它下掉了。
嗯，
还没下的时候，这曹富贵把那转发给我说，哎呦，看看，这要是我跟你这播放量打底十万，多么狂妄啊，哎，你要不要点脸啊你？
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这么自信，可能就是一个，
你死不死啊你？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说什么都行，反正火腿不是我的。
满嘴在这儿就是说打出溜，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富贵高贵 FM 到现在我都连名都没记住，高贵 FM 风生水起，七期上榜，朋友们，什么概念呀、啊？
你像个祥林嫂一样，你每一次都要强调，哎，七期上榜，到底是怎么了？
你就这个上榜率啊，是不是？你想想。咱们录了100期，99期上榜，这个上榜率就是99%。咱们所以，一定要这一期上榜，然后大家去那边刷评论去。
哎，但其实后面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儿以前也会给我一点点焦虑。
嗯哼，
你知道，在今年前两个月的时候，
嗯，
因为以前小高岛只要播了，他都会上那个什么蜂王榜嘛，对吧？
嗯嗯。
然后突然从前段时间上不了了，
嗯，
我就想说，哎，为啥？后来发现人家系统是说，好像是，
嗯，
它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就你这个播客存在多久多久以后，它就已经不算是一个新的，对，所以锋芒什么它就上不去，它要上它只能上这个最热，但你要上最热，就这你的这个量得很高，要么是被推荐了大家涌进来，或者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收听量很高，
嗯，
就它难度变高了，所以。
那边为了咱们七七能上榜，咱们做半年把那号废了，再新起一个。
就为了上榜，就
为了
不停的开新号是吗？也你想累死大家，
真的不是。然后那平台就真的把这两个人彻底封杀，这人就不是为了红，就是为了霸榜，就是为了上榜。
而且在那榜上到底要干嘛，就也不知道，就非得要上榜，
也不知道，就是非要上榜。
有精神病，
执念，
嗯，真的是执念。对，
但是咱们现在以能上就上最热榜了，是吧？那意思，
没对，就是小高的岛这个节目，可能以后只有这个最热榜是能上了。反正因为新星榜和锋芒是够呛。
可是你觉得今天这期呢？说出来。
我希望他能上，
可能会
下架。是希望，
也有可能直接下掉。
曹富贵，
人太多了。
曹富贵
啊，
曹德胜
啊，
就是想听这句是吧？
对，大家听到了吧？他喝酒他就这样，他比这还狠，他嗓子比这粗，他嗓子比这憨，他是唱，那种有怒音的那种的嗓子，
又播不出来，后期得不停消音。这期大家得听到多少这个哔哔啊？
每次都有名词解释。继续，
你
说、
哎。那我要问问你、
嗯，
你从最开始当嘉宾到后来变成了这个常驻的这个主持人，拥有了自己的节目，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觉得生活有盼头，没那么想死了。嗯，
真的假的？
这是特极端，一说出来就特吓人。
对，你讲讲，
就是觉得，我觉得就是生活有盼头了吧？就是，但是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修辞，我只能这么说，就那大概那意思，目标感。我不愿意说这种就特别体系化的话，
嗯、
我就特别爱说那种日常的特别那个极端的话，但大家能理解的意思，就觉得
哎，那我采访你一下。嗯，假如你现在靠着模仿这个兰姐或者强姐之类的，就你突然火了，你的这个短视频变得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追着看，你对播客还会有这样子的热情吗？
当然了，又不是我姐，
你这个人，哎，大家听听多恶臭，
你白聊一小时，又给钱。又给这个人，然后又帮咱们解决住房养老的问题，你干嘛不做呢？对不对？
这放什么狗屁啊！谁给你解决了养老跟住房？
小宇宙偷偷联系我了，给我分房了已经。
行行，那咱这边祝你一个就是说不得好死。
哎，不是，你说咱们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播客当中啊，时刻都能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这个我要分享给
大家。我不知道，
因为呢，
哦、
你要保持松弛。你怎么才能保持松弛呢？你把责任推给别人，比如像这个播客来讲，就是剪辑在你那儿，反正出了问题都是你的，我就随便说。哎，反而大家很松弛。这个呢，也推荐给所有现在就是说想要松弛的人，就是什么呢？彻底的摆烂，你就能特别
松弛。那我现在问你，
嗯，
我现在问你。那每一次我如果都这么辛苦，要剪辑又要录，对吧？
嗯，
还要想这个主题，还要请嘉宾。
说，
咱就是说赚了钱，我能拿80%吗？
可以，没问题。我都我让你一单都接不着。
哎，听听有多恶臭。咱这是，咱这就是说，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故事呢？
嗯，什么故事？
四个字：
贼船不好
上。
啊、大概对，大概这个意思吧。大概
咎由自取。
贼船好上不好下。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何况是个瘟神啊。我在这个做播客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真的是有指望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悄悄讲长大的感觉。当然最近突然
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肿瘤啊。
听起来也很像，我知道听起来也很像，但是
很吓人。
但是只有你这种人听起来才觉得小，有一个东西在悄悄长大，会是肿瘤吧。你大多数人会觉得是自己的孩子吧。
嗯，
你真的很奇怪，
但你讲出来就像是什么阴谋之类的，就不太
正常。毒蘑菇或者是什么肿瘤，这我也知道。我刚说完我就觉得奇怪，但反正就那个大概意思吧。就有一个东西，它正在悄悄的、慢慢的变成一个值得去经营的东西，值得去什么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指望。你知道最煎熬的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
是我真正在直播的时候，特别煎熬。
哦、
然后就是咔掐着秒的去数，我觉得特别难受。但是我一想，待会儿下了播，我一能打开小宇宙，又有3000多万人关注了我，我就觉得长舒一口，长舒一口气。我就感觉到了说，为什么兰姐那么拼啊？就是你再累，你现在也是在成长的。你再累，你也是咔咔在点钱的，一切都值得了。其实
我现在要喊话那位。留言说一个疯子加一个读书人的朋友、
啊、
来把这个想要打在公屏上，咱我给你下一单这个酸辣粉。
为什么呀？
因为说的太真实了。这还不够疯吗？每天幻想有3000多万人关注他、
啊、
谁呀、啊、在哪儿关注你了？我
就在关注的路上了，他们只是隐形关注。小宇宙有一个功能叫隐形关注，他为了害怕一些新风太迷失自己。但是后台我偷偷看，现在咱们粉丝其实有3000多万，要不然你不觉得奇怪吗？三千个粉丝为什么有10000多播放量？对，
但如果3000多万个粉丝只有10000个播放量，也是有点太可怜了，
确实也是说不过去了。行吧，下期开始收费吧。
嗯。对，哎，那说说吧，未来的一年，就今年快结束了嘛，
嗯、
对吧？
嗯，
未来你希望就是你先说第一个吧，你希望今年年底咱们这个高贵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别被封吧，我觉得就能继续做下去。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能坚持下去就不错。一个是这个，因为你这个后起之秀经常被人家盯上了，你看看、
嗯、
然后你还嗯呢、
嗯、
没有，我希望就是就是接着聊呗，有什么说什么呗。
嗯，好的好的。
然后粉丝目标冲着10000去吧，正经的来讲还有一个月、
嗯、
但是你不知道这一个月当中会发生多少精彩连连的事情。
是的是的，比如说这个真的兰姐来做客咱们这个高会、嗯、是吧。
妈呀，图什么呀？兰姐
卖酸辣粉啊，卖酸辣粉。
兰姐图兰姐在这个里边卖酸辣粉，那真的就是说太艰难了。
来这儿的话只能证明一件事儿，就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然后我还要想什么呢？
嗯，
明年吧，明年就是、
嗯、
反正就是大家都去，现在还有没有人没关注高贵 FM？ 也去关注啊，咱们大小号都同步的、嗯、
对，
你听我现在这嗓子真的就是特别哑。
他这嗓子就是卖酸辣粉卖的，每天在那儿喊、啊、
我现在这个有点现在慢性咽炎了、
嗯、
你说说吧，人生活对人生的摧残就是这种在见缝插针处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吓，但是你必须心里得有一个追求和信仰、
嗯、
我的信仰就是要把播客做好、嗯、闯在全世界都靠音频过日子的时代潮流、啊、
听起来也不太妙。
都听回半导体了，回单那个视频都不看。
对，以后大家那个啥发消息也都不用微信了，用鸽子。
BB 机，
用鸽子、
啊。你怎么一下又那么久远了？
那反正
是个电器。
咱既然要往回走，咱就彻底一点，对吧？既然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没错，没错。所以说，谈话的力量，朋友们看见了吗？能让高嘉诚打开心扉的同时收获快乐，谈话的力量还能让人知道很多的你原来都不知道的这个新闻呢、啊，大事、啊。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前一阵儿，我爸给我发消息，因为我爸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
妈有、
哦、对，包括上次
你知道我是男的吧？没以为是真的跟阿姨在直播吧？
我爸以为我跟兰姐，没有，我爸知道你是男的，应该知道吧？我没问过，应该知道。
没准爸爸不知道。
对，就我爸跟我说，哎，你把那个你跟你录播客那女的给我介绍一下。
那个、
没，就开玩笑，就但是我爸每一期都会听完，有时候还会留言。我前阵甚至发现偷偷就注册了一个这个小宇宙，还留言说的真棒什么这种的。对，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受众是挺多元化的，然后大家也会因为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就你不知道你讲了什么会给别人带来怎么样的感受和影响，但是我很开心，就我们无意识的能影响到那么多人，还挺特别的。对，
就是能到底能影响人家什么呀，我也是真心的发问，就是人
家确实
只收获了快乐而已。
那也就够了呀，我觉得如果听一期这节目能快乐也很难了，多少人快乐不起来呢、
真的，你知道就我那视频发了之后有一条回复、说这么就关于这个事件这么多条，就是最让人开心，唯一让人开心且不觉得就是纷扰的，我特别理解。就现在这个环境里边的人们的心情吧，出于各种原因，大家确实挺焦虑，确实挺焦躁的。
没错，
就但是我的特长就是临危不乱。
对，我觉得就包括咱们今天这期录之前啊，我昨天不是联系你和这柯老师他们，我当时在群里面讲，我说咱们今天可能录的内容是这个跟这些话题相关的，但后来我昨晚上我就在想，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就是如果我们也成为讨论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些，我们就变了就我们就变成了真的为了蹭这个热度，然后就我不太希望我们变成那样，还是希望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啊，然后自己就这东西我们不一定非得参与，
我们不要变成蹭热度的人，我们要变成什么制造热度的人，来现在就爆料。
对，好，其实啊曹富贵是个女的。
你真的没创意，我就一猜你这趴要垮掉。
其实曹富贵他是他那个舅。
太
算了，
你还能再来，你快上道了。
其实曹富贵就是柯以敏。
你看，我来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啊。
你来，
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其实听众朋友们，世界上根本没有曹泽生这个人，这是 AI。谢谢大家。
哎，很棒哎，
柯以敏自己编程编出来的，你知道吧？这你看过有一个电影叫西蒙尼吗？那西蒙尼就是导演自己编出来的。
你
看，
那
你
现在来，
这个、
你帮我也编一个，帮我编一个。
我给你，我说你一个，你说一个你身上的令人惊讶，但是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不对？
好的，好的，来吧。
其实来，我想想啊，其实哪个方面呢？关于什么呢？我想想吧。其实高嘉诚，其实，哎呀，这个思路
垮掉了。读书人，给你个关键词，读书人。
哦，读书人，好，来了。其实我们小学的九年义务教育是高嘉诚编的。
你真的很吓人，
张嘴就来。
我发现啊，你为什么就我的发疯没有你的这个这么极致，是因为我都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在发，你是完全没有边界啊，就是你什么都敢说。
你得给我一个主题，就是你得给我一个主题嘛、
okay.
对吧，你看你刚才说的读书人，我就知道怎么能够强调他是一个读书人。但在他读书的时候他就出书了，而且大家读的书就是他出的。
那你现在我再给你出一道大难题
啊
啊！
你说，
针对咱们这个播客听众的啊，造他们的谣，现在来吧，
造他们的谣，
关键词想要，
其实都是水军，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都是水军，这个只能是、那再说一个新的吧，再说一个新的，
关键词想要，来，
关键词想要还得给大家造谣，
对，
其实他们什么都有。
但这就是想要，
对、
啊，太贪婪了。我们在播客是一群什么人啊？
好极致啊！你没有觉得我聊聊刚才几个字就很有戏剧性吗？就其实他们什么都有，他就是想要。
太贪婪了，就是我们就是听众聚集了一帮就是又贪又要，真绝了，
太好笑了。哎，我在想咱们这个播客啊，不得不说我得夸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确实高级知识分子特别的多。
嗯，
你知道经常我这种私信原来是收不到的，我原来收不到啊。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做这个播客之前，我微博收到的私信都是曹老师，曹老师，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就是老师就是针对我说我的坏话什么的，然后我该怎么办，我现在特别难过什么这那，我说那你我说了一大堆，就发那种语音，发那种长的文字啊，说了得有十分钟，我说那你现在什么时候毕业呀，她说我明年就三年级了。我非常崩溃，你知道吗？就全是曹学生。但是录完这个播客之后反应过来的问题全是我现在正在考博，能谈一谈关于女博士的看法吗？我说
天哪，这也
你
就是从一个你确实是管不下去的，到一个你管不了的。
对对，没错，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人群为什么有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呀？
哎，真的我也很诧异。
你有思考过吗？
我也很诧异，我们怎么会招来这样的人？就
这句话肯定是正面啊，对，
正面正面
说不出好话来。
对，
我
但我们想说，我们何德何能？
但是我觉得我严肃的认真的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身上的那种某种
脏东西，
对，某种脏东西它在那个环境里它没有，你知道，
就像人出马了，
对，就像人爱吃臭豆腐一样，一个道理，你知道吗？它就是我们虽然表现出来的可能是荒诞不羁，但是其实我们肯定不是真的疯子。这话说起来我也没什么，没有什么底气。
对，对，哎，我必须要说啊，我觉得是这样，就你刚举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他们日常接触的是那种大饭店里面的高级的餐食，就那种米其林很高贵，然后吃的门槛都很高，你要穿正装，
你吃那种，对，
你要吃
那种得穿衣服穿，对，得
穿
衣服吃，穿
衣服吃东西就得穿衣服吧，穿晚礼服，对。但我们可能是那种街边但是卖了很多年，很多人口口相传的那种很棒的那种路边摊。
咱们俩在人家口口相传，妈呀，真听着真的是俩糖豆一样，那儿来回吐。行吧，
我们是什么呢？打虫药。
我们我觉得是有这个魅力在的。我一直知道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
疯子，
这个群众的魅力，这对、
哦、
对群众，你真的是对对于也疯子也是吧？就你其实正常人，你普通那大街上，你看那神侃的那大妈，她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她就是严格来讲，她就是没逻辑，但是呢，她就是包罗万象，这就是什么谈话的意义啊，谈话的魅力，
这
价值上升
真的好。
真的硬哈，很硬。
这一刻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疯子，你是读书人。
这读书我确实，我最近在读那个书叫教魂啊，就是专门就是。
那本书我知道，豆瓣评分很高的。
对对对，我真是读，大家其实不知道，而且通过小高这个播客我还认识了做电影的人，导演、
哦、
好家伙，真的是能人特别多，真的。
那导演们怎么不联系我啊？我还能演呢。
导演说有个角色特别适合我，你想怎么？你要去演吗？不，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你要去演吗？你可想得清楚了。你说我能演啥角色？我也不知道呀。
可能真的是疯子吧。
他来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造型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听的我的声音，看中了我的造型。
就是咱不敢就是说羞辱这个导演，我只能说。我祝他成功吧。
人家可是正经的导演，人家都拍了多少年的
电影了。很棒
很棒。
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就觉得很棒。
哎，
对，
我觉得小高这个听众啊，咱们也说句实在的，你们也互相认识一下。就是大家既然这感觉就有点像那个找房租找租客，哪儿找的最合适？豆瓣上找最合适。就是你有同样的兴趣爱好，三观大体一致，这么多播客都不听就爱听这个，你们基本上也都是一路人。
嗯，
你们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今天这期我觉得作为100期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但是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没错。
什么另外是什么阶段？
就是说下一个就101开始之后，我们 这个怎么讲呢，虽然说内容上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革新，但是我
们、哎、我觉得可以邀请咱们的听众过来，就是你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有那个博士老师什么的对吧，
可以啊可以，我觉得下一次咱们，那咱们这样吧，咱们约一期，就是咱这个后面不管是101还是怎么样，咱们可以约一个这个听众来，
嗯没问题，
来咱们俩来就是说吓吓他。
嗯，谁来的话呢，就是入会费1999，那么呢就打在我们的私人账户上，谢谢大家啊。
你就好好给我在这儿违法犯罪吧。
穷疯了真穷疯了。谁、哎、谁想上、干什么、
哎、对咱们征集一下吧，我们这期结尾、大家就是想要参与这个跟我们俩一起聊天的，
又是想要
咱们在这个
特别想要，
咱们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打什么呢，打
真想要
想上
想去想上
想聊，打想聊吧，好吧，
行，想聊
想聊，咱们就是说咱们随机挑选一位，然后
别太随机，咱也别太随机，咱们看一下就是咱们的话题啊什么的，
行行行，咱们就是说那咱话题是啥呢，也没法定啊，现在
不是你到时候就跟那个老师一样嘛，他把他那个生平简历历史档案全部都发给你，包括个人信息以及账户用户和密码全部都发给你，然后咱们
合，你这是犯法吧，你要那么细干嘛
又开始了又开始玩歪主意，
别发疯了
对大概就这意思，
认真的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俩进行一些话题的讨论，大家
可以
去我的这个微博
报名，
我的微博报名私信我，然后把你想要聊的话题你的困惑，然后咱到时候我们来挑选一位，咱们
对
下一期进行一个连线，好吧，
对也大家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对对没错，那好的，今天这期呢我觉得要说的就这么多了，然后也很开心大家陪我们走过了100期，
很饱满很饱满，行、
非常开心，那最后、兰姐跟大家告别吧，
那我早我就刚才直播去，就你们这儿叭叭这么一会儿，我卖出1000多万单了，我都已经又来又进账1个多亿了啊！行，你们也都加油吧。那么我在这儿另外告诉我们小高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什么
知道是什么吗？
么
猜猜，我整个今天全程我们的谈话这个录音都没录上。
真的假的？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没有，
吓死我了！
你看，行了，以惊喜结束，那么最后再见。
好的，拜拜拜拜。那这期就这样，大家再见，我们101期见，
拜拜，
记得报名哦，
拜拜。拜拜。